决定出兵以后，中国军事指挥员对这方面的要求就显得非常迫切了。在10月9号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很多与会者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以致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也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的话，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这里说的空军部队当然是指苏联空军，但是斯大林和周恩来10月11号会谈的结果却是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的时间，同时苏联将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下来。由于苏联空军推迟出动，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的初步结果是中国暂不出兵朝鲜。然而朝鲜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已经不容这两个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讨价还价了。10月13号，也就是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发出不到两天的时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的目标和方向是完全相反的。10月13号上午，斯大林收到了苏联海军总参谋长的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美国一艘战列舰、三艘重型航空母舰、两艘护航航空母舰、三艘重型巡洋舰、三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以及扫雷舰分队和水陆两栖部队。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咸兴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就估计到美国军队将要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了。这一次不是在朝鲜南方的仁川到汉城一线，而是在朝鲜北方的平壤到元山一线。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完全没有防御，联合国部队可以毫无阻挡地向朝中和朝苏边界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前进。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决定性的时刻。指望中国出兵已经不可能了，军情又是如此的紧急，斯大林必须当机立断了。当天下午，斯大林给史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和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史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史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天晚上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勇，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勇感到惊讶。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是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天晚上做出了撤退的安排。就在同一天，莫斯科还做出了另一项决定。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和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做出迁就。看来斯大林是决定放弃朝鲜了，而此时中国则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接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后，北京也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莫斯科与北京的时差有五个小时，11号的联名电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2号子夜了，再由苏联使馆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成毛泽东，大约已经是12号下午了。毛泽东得知苏联已经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之后，紧急发出了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10月9号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赴北京商谈，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担心电报辗转延误时间，由于当天晚上七点，匆忙赶到军委作战值班室，直接用电话找到正在安东查看渡口的彭德怀，告诉他情况有变化，回北京当面谈。10月13号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会场，他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是斯大林已经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助。14号，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地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对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和南朝鲜军队作战。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苏联以何种方式提供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以及方式。毛泽东认为，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20000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只要苏联能于2个月或2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2个月或2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是10月19号。同样是在13号，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毛泽东先解释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然后通知了中国的决定，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是他能够打李承晚的部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努力准备第二梯队。此后，毛泽东提出，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2个月。毛泽东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朝鲜战争，战况空前惨烈，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部再现伟人言行的力作，一部记录朝鲜战争的史实。
中国领导人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的确出乎斯大林的意料。接到电报之后，斯大林立即通知史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刚刚收到毛泽东来电，他在电报中通报说，中共中央重新讨论了形势，决定尽管中国军队非常缺乏武器装备，但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我正在等待毛泽东关于此事的详细通报，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当天，斯大林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中国出兵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关于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事情还要继续讨论。 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和掩护我们的空军，显然是指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条件，但也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方式。而斯大林在得到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消息后，则明确表示苏联出动空军只是保护中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周恩来接到毛泽东13号电报后，于当天夜里约见了莫洛托夫，转告了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14号又收到毛泽东两封电报，第一封来电介绍了朝鲜前线敌友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之后的初步考虑，并且指出志愿军出动后，你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北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同时电报再次提出13号电中需要苏联政府明确答复的两个问题。第二封来电通报了志愿军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说明要等六个月之后再进攻元山和平壤。周恩来迅速将这两个电报的内容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仍然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指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中国军队在发动进攻的问题上不要指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情况，10月17号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火速回京商议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显然苏联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空军和武器援助，是中国做出决策和制定战略部署时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结果斯大林在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后才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只是掩护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这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失望，而且使即将出国的中国军队处于十分困难和窘迫的境地。因此上文所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苏联不愿意出动空军，应该指的就是苏联空军不能出动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一情况。下面将要谈到的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也说明苏联的空军援助仅限于保护中国领空和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以上情况表明斯大林虽然一直答应为中国部队提供空军援助，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候决定推迟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并且拒绝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当然，说斯大林完全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是有些牵强，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说不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而只是到最后才明确这种援助指的是掩护中国军队的后方，这足以展示斯大林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圆滑的外交语言。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显然是缺乏经验的，直到10月13号前，他们还在指望苏联的空军掩护。周恩来去莫斯科谈判的主要目的就是中国提出的主要出兵条件，就是要求苏联空军为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掩护，而苏联却在中国决定出兵之后才明确表示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抱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还是在10月19号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号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又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坚决主张派出军队赴朝作战，并不是出于斯大林的要求和压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层考虑。 斯大林考虑的是尽量避免使苏联卷入和美国的公开冲突，而在危急的关头要中国在亚洲负起责任。那么毛泽东的动机呢？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主要有两个看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中国只能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现在发表出来的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讲话都可以成为这种观点的证据。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及他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和责任感，并以此作为一种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这些看法都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是毛泽东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因素。如果金日成在战争中失利，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而莫斯科对战争局势继续恶化的对策和安排，显然大大增加了这种可能性。苏联驻朝鲜军事代表团团长扎哈罗夫曾经建议金日成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满洲整编。斯大林在和周恩来会谈时也提出，要朝鲜同志做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以便于重新进入朝鲜。斯大林甚至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这样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这一点如前文所引，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已经表露得很清楚了。如果战争扩大，由于中苏同盟的关系，苏联也将参与进来。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和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也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中国边境以外。从上述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双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在战争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盟国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苏联在进入冷战状态后，已经确定了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全面抗衡的基本战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作为保证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屏障，同时也作为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要求。相反，当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实力还不足以和美国发生公开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时，他恰恰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亚洲消耗和拖住美国。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这是毛泽东决定和苏联结成同盟的基础。特别是在美国军队逼近中国东北边境的紧急情况下，中国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国家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 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和美国对阵的条件是必须得到同盟国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保证。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这样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虽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双方在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毛泽东最终做出的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并且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是从主要方面说，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后，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的主流。